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话说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一穷书生叫陆畅，娶了一位富家的千金，当上了豪门的女婿。这一天，陆畅的朋友上门拜访。
陆兄，多日不见，怎么看起来清瘦了许多？有钱人的生活不好过吗？
别提了，富贵人家规矩多，可折磨人了。
哦，怎么会呢？
贤弟有所不知，他们每天早上都让我吃拉面糊糊，那玩意儿简直难以下咽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
听到这儿，您可能会问了，富家千金虐待上门女婿，连口好饭都不给吃。事情当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，其实是陆畅自己误会了。他所谓的辣面糊糊，其实是他的富婆媳妇儿给他准备的枣豆，哎，洗澡的澡，豆子的豆，是一种清洁用品。但是这枣豆造价较高，一般只有富贵人家才消费得起。穷书生出身的陆畅以前见都没见过这玩意儿，还以为是给他准备的早饭呢，于是倒在水里搅和成了面糊糊给喝了，这才闹了误会。事实上啊，古人对于洗澡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。除了枣豆以外，古人还有哪些清洁用品呢？古人喜欢用什么东西洗澡？又是多久洗一次澡？古代的公共浴池又是什么样子的？洗澡对于古人而言又有着哪些特殊的含义呢？1039听天下，郭伟跟您聊聊古人洗澡的那些事儿。古代社会可不像咱们现在这么方便，洗澡的水都是井里或者河里打上来的，好不容易扛回家还要自己上锅烧，等水开了之后呢，还得找一个大木盆，然后再把烧好的热水倒进去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古人才能擦擦头上的汗，开始宽衣解带，然后躺进桶里舒舒服服的洗回澡。跟咱们现在一拧开水龙头就有热水相比，古人洗澡那真是太麻烦了。当然也有那简单的，比如说电视剧和小说里那些行走江湖的大侠，人家都是随便找一小河，看四下没人，脱了衣服就往河里跳，也不管水是不是拔凉拔凉的。但是这普通人肯定不能跟大侠相比啊，毕竟人家是武林高手啊，这普通人啊还是得踏踏实实的烧热水，走这个流程。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，不用流动水洗澡的话，那岂不是越洗越脏呢？洗下来的泥儿啊什么的全都跟盆里洗了，不跟没洗一样吗？古人也想到这一点了，因此洗完之后他们不会马上穿衣服，而是事先在洗澡盆旁边的地上铺一张草席，洗完之后先站在草席上，用水舀子舀热水，再浇一遍身子，把残留的脏水冲干净之后再用毛巾去擦。而且古人对于毛巾也十分讲究，一般会准备两条，一条质地柔软的，一条糙一点的。两条毛巾各有用处，软的那条擦上半身，糙的那条擦下半身。这一套洗下来估计没个一俩小时下不来。这么看的话，洗澡在古代也算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。既然古人对洗澡有这么多研究，肯定不只是用热水泡那么简单。在香皂和沐浴液发明之前，古人又是用什么来清洁的呢？其实早在先秦时期，人们就发明了用淘米水洗澡的方法，不但可以清洁污垢，而且还能美白嫩肤。但是跟现在不同的是，这淘米水在古代可不是谁都用得起的，在古代它可是极其高档的洗浴用品， 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。那么普通老百姓又是用什么来洗澡的呢？除了淘米水以外，人们逐渐发现皂荚也是不错的清洁用品。所谓皂荚，其实就是一种乔木的果实，长得跟豆角似的，天然形成，没有淘米水成本那么高，但是又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因此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。皂荚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最长，时至今日，很多偏远地区还保留着用皂荚洗衣服的习惯。除了皂荚和淘米水这些天然的洗浴用品之外，还有一种人工合成的产品，名叫藻豆，也就是咱们开头小剧场那边说的那东西。它是由多种药材和大豆粉混合而成的洗浴用品，因为价格较高，因此只在上流社会流通。在开头的小剧场里，穷书生陆畅就是因为没见过世面，把洗澡的东西当饭吃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其实陆畅并不是一个人在犯二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晋的权臣王敦身上。据说王敦娶了晋武帝的公主之后，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混进上流社会以后，王敦的生活也提高了一个档次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很多丢脸的事儿也随之而来。比如他有一回上完厕所出来，宫女儿给他端上来一碗枣豆让他洗手用，这是王敦头一回见着枣豆，完全不知道干嘛用的，但是又不好意思问宫女儿，显得自己多土老帽啊。于是王敦接过枣豆自己研究了起来，他看这枣豆圆滚滚的，还有一股子豆香味儿，八成是吃的。于是他也和陆畅一样，一股脑的把枣豆都倒进水里，然后当豆面糊糊给吃了。旁边的宫女儿见状也不好揭穿，只能捂着嘴偷乐。王敦这才知道自个儿闹了个笑话。当然，除了枣豆这些基础的清洁用品之外，古人还有一系列的护肤用品，就跟现代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抹浴盐呢、精油啊什么的一样。古代的姑娘们为了皮肤更加白嫩光滑，可是费尽了心思。比如咱们常常能在电视里看着的，在浴盆里撒花瓣，还有一些呢，则是直接用花草来煮汤，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药浴。古代最常见的药浴一般是用兰草，这种汤不但可以滋润皮肤，而且还能让皮肤散发阵阵的清香。古人洗澡除了为了自身的清洁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含义。这层含义是什么？普通的洗澡还有什么象征意义吗？不是有句话叫斋戒沐浴吗？就是说在进行重大的祭祀活动或者是诵经念佛之前，要拒绝荤腥，吃素一段时间，把五脏里的脏东西都排出去，然后还要洗澡，彻彻底底的洗，把身上的脏东西统统洗掉，这样才能做到身心干净，才能与神明进行沟通，不然就是大不敬。比如《搜神记》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。话说汉武帝有一年去甘露宫祭祀，一行人走到渭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桥下的溪水里有一女人在洗澡。这个女人身材怪异，胸有七尺长，一看就不是凡人。汉武帝一行人有点被吓住了。正在大家面面相觑之时，一个叫张宽的人说话了。此人精通星象占卜之术，一见此景顿时明白了。他跟汉武帝解释道，此女是天星，主管祭祀，如果祭祀者斋戒沐浴不干净的话，天星就会出现在河里洗澡以作警示，如果此时祭祀者不听劝告的话，仍然执意往前走，不但不能祈求福祉，相反还会招致祸端。汉武帝这才恍然大悟。 这个故事肯定是虚构的，但是古人对于洗澡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。澡洗的干净与否关系着旦夕祸福，其实这也很好理解，别说去见神仙了，您就是去见个朋友，臭烘烘的，蓬头垢面的也不合适，对吧？就跟现在很多的姑娘似的，出门见重要的人之前呀，不也得洗个头吗？那位问了，既然古人这么重视洗澡，那他们究竟多长时间洗一回澡呢？其实早在先秦的时候，古人就有了三天一洗头，五天一沐浴的习惯。这在咱们现在看来，频率可能不算太高，但是起码已经对洗澡的频率有了明确的规定了。后来到了汉代，为了保证官员们每天香喷喷的来上朝，汉朝政府还特别制定了洗澡的假期，叫做休沐，意思就是上五天班，放一天假，这一天呀，专门用来洗澡。那位问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，专门放洗澡假？估计是汉朝的统治者们怕官员们不洗澡来上班，熏着自己吧。毕竟真的有那不爱干净又不自觉的人，比如说北宋时候著名的宰相王安石。王安石不爱洗澡那是出了名的，而且人老人家也能忍得住，一年不洗澡都没事儿。这王安石本身皮肤就黑，再加上不爱洗澡，这泥儿啊是越积越厚，这脸是一天比一天黑。王安石自个儿倒是没觉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却把府上的家丁吓坏了，大家都纷纷议论，哎呦，这老爷不是得什么怪病了吧，脸一天比一天黑。出于对老爷的关心，家丁还特意找来大夫给王安石看病，结果大夫来了一看，王安石哪有什么病啊，就说太久不洗澡了。家丁们这下才放心了，拿出澡豆和水打算帮老爷洗脸，谁知道王安石一点都不领情，还表示有什么好洗的，我天生长得就黑，再洗也白不了，甭瞎折腾了，直接拒绝了家丁的好意。除了王安石之外，宋朝还有一位有名的不爱洗澡的士大夫，名叫窦元斌。这个人出身名门，就是不太爱干净，成天的不洗澡，赶上那桑拿天啊，浑身都是馊臭馊臭的，旁人一靠近，那味儿熏得都睁不开眼睛，于是人送外号窦臭，大家老远见着他都躲得远远的。当然像这二位这么邋遢的人毕竟还是少数，大部分人还是很享受洗澡的过程的，特别是古代的封建帝王们是变着花样的追求洗澡的舒适度，他们又会有哪些创举呢？咱们普通人家洗澡都是用澡盆洗，但是古代帝王们就奢侈多了，人家直接挖一温泉，然后在温泉旁边修建行宫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，在里边可劲儿的泡。比如秦始皇的骊山温泉，再比如唐玄宗的华清池。早在秦代的时候，古人就发现了温泉的神奇功效，不但能舒筋活血，还能治愈疾病。据传说，秦始皇有一次到骊山温泉泡澡，突然看见一美女站在池水边上，顿时两眼放光，忍不住上前搭讪，还出言调戏，惹得姑娘大怒，朝秦始皇就是一口吐沫，呸！结果秦始皇顿时满脸长疮，疼痛难忍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眼前这位姑娘是这骊山上的神女。秦始皇马上拜倒在地，请求神女的原谅。神女念在秦始皇是初犯的份上原谅了他，还用温泉给秦始皇洗伤口，结果疮立马就痊愈了。这个故事跟汉武帝那故事一样，应该都是虚构的，但是温泉水的药用功效不容置疑，以至于后世的帝王一直都很热衷于温泉， 比如唐代玄宗的时候，李隆基就给媳妇杨贵妃修建了一个华清池，让她在里边泡汤，泡完之后皮肤白皙滑嫩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里不就说了吗？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新承恩泽时。这个香艳的场面咱们大可以脑补一下。皇室贵族们泡温泉，普通人虽然没这个待遇，但是也没能阻止他们追求享乐的脚步。比如明清时期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很多大的商业市镇陆续出现，城市流动人口增多以后，带动了很多相关的服务行业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澡堂子。劳累了一天的外地人，在异乡也能舒舒服服地泡个澡，解解乏，想想都觉得舒坦。最早的澡堂子名叫混堂，估计就是指三教九流各阶层都一起洗澡的意思，只要交钱就能进来。澡堂子里有很多水池子，水温各不相同，满足大家泡澡的需求。而这种澡堂子不仅可以洗澡，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，比如说剃头啊、掏耳朵啊、洗脚啊，以及咱们北方人最喜欢的搓澡。说到搓澡，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是洗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，洗澡不搓澡感觉就跟没洗一样。但是我的很多南方朋友都不能接受搓澡这事儿。那南方人真的都不搓澡吗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，扬州地区就流行起了搓澡。前面咱们说过，明朝时候各种大型商业市镇都开启了澡堂子，扬州作为大运河的交通枢纽肯定也跑不了啊。扬州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，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。这皮包水说的就是扬州人喜欢吃的灌汤包，而这水包皮说的就是晚上洗澡。洗澡俨然已经成为了扬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不过扬州搓澡不像咱北方搓澡这么粗暴，搓得生疼。扬州搓澡比较温柔，劲道中和，操作细腻，讲究四轻四重四周到。这四轻呢，就是指在搓咽喉、胸部、肋骨和小腿这四个部位的时候，力道得轻，后背、肩膀、屁股、大腿这几个地方就得使劲搓。而像手啊、脚啊、大腿根和腋下这些比较容易藏泥儿的地方呢，就得细细的搓，名曰四周道。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就亲自体验过一次扬州的搓澡，搓的他是龙颜大悦，还提了18个大字：扬州搓背天下一绝，修脚之功乃肉上雕花也。有了乾隆爷这个金牌旅行体验师做代言人，扬州搓澡的名气想不大都难呢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半天，我都有点想去搓澡了。这大热天的，咱还真得多注意个人卫生啊，每天都得洗得喷香喷香的，自己凉快，别人的鼻子也爽快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了，这里就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瑞民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田阳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收听往期节目，欢迎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